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要谈的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那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1章，21章，我们上次讲到第10节，11节、12节也讲了一些，我们从21章的第10节，然后我们读到23章，读到23章。好，那我们就开始，一个人读5节。
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 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子带孙子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都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第二三章论推罗的预言，论推罗的末世，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没有房屋，没有可听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应对的商家和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摩合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这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
推罗的女子当不要他失去，沿海的居民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船，从上游有航，其中有居民从远方聚居。推罗本是一次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市场中贵人，他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赋的，他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被藐视。他是个女人，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你有可在河在追击你。
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看哪、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的一生的年日。七十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
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泰尔，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好，那我们继续的把后面的论这些海旁的意象啊，继续的啊一直看啊，这边都是讲到这些啊，这些从现在看到将来的末世。所以我们上次就有讲到，从现在看到将来的末世里面啊，他用几个面向去讲。一个是从啊这个巴比伦，就是海旁旷野的末世，当人觉得自己是啊在当中啊极为稳妥的时候，势力极为强大的时候，但是事实上啊那个毁灭就来到了。然后呢，当有人觉得自己在这个黑暗当中的时候，那么他不断的去等啊，所以人啊活在这世上一个情境就像啊活在啊黑夜的光景当中，一直在等候天亮，一直在等候天亮。所以第十一节啊，这个论到杜马，杜马就是以东啊，有人从西尔就是以东的山。就说所望的啊，第十一节啊，夜里如何？所望的说，早晨一定会到啊。那么如果你要问，那么下次再来问，再来问。意思就是说，这个过程是有一些长啊，黑夜的过程有一些长， 不过呢早晨一定会到。所以这里这个就讲到当我们看到这些在巴比伦来毁灭列国的时候，好像黑暗临到了，黑暗临到了，但是呢盼望一定会来，或者是黑夜一定会过去。那么再来讲到亚拉伯的末世，又从亚拉伯来看，亚拉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过去的这些不管是亚述或者是巴比伦这些帝国在攻打的时候向来亚拉伯这些游牧民族在沙漠里面是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因为沙漠这些地方你也很难去建造城池，对不对你也很难在当中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所以呢一般也都不再这样。但事实上这里也讲到人即便是在这些的地方仍然在当中被这些毁灭的事所牵连。所以这里就讲，那么第十三节说论到阿拉伯的末世，他说抵旦结伴的客旅，你们在阿拉伯的树林中提树，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给你们喝口渴的喝，拿饼来给你们逃难的吃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出了鞘的刀，上了弦的弓，刀兵的重灾那么这里就讲到人在整个的这个巴比伦的毁灭之下，人四处逃窜，即使是逃到阿拉伯的这些沙漠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躲在那边，那么靠当地的人拿水给他们喝，拿饼给他们吃这里就是讲到世人因为在当中自己找出路，人自己找出路的光景所以从这个海旁旷野的末世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世人自己找出路的开始。我们在极大的压力极大强的攻击底下，那么人靠自己是没有路可走，总是在黑暗当中即便是逃到一个人平常不会想去躲的地方像人不会平常不会想到躲到沙漠去那苦难来了，我们即便或者逼迫来了，或者黑暗来了，即便我们在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躲到阿拉伯的地方那么我们也就像一个难民一样，没有水喝，没有饼吃，靠着别人去供给所以15节讲躲避刀剑刀弓这些重灾躲避这些，但到时候会怎样，他说一切的荣耀归于无有击打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即便是逃到这些地方，仍然是一样没有办法躲避那个灾难。其实躲避灾难的意思就是躲避耶和华的刀，躲避上帝的审判。所以照着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故宫的年数就是极短的时间，一年之内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面一切的华美都没有了，一切华美都没有了。然后这些这些人还有一点点的能力的当中也必然都没有了，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整个在当中人所遭遇到的一个情境，遭遇到的一个情境。好，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情境就继续的讲，那上帝的子民又怎样，耶路撒冷又怎样。所以22章第一节讲到论异象谷的末世异象谷，这个异象谷没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异象谷是用当时的人所认知的来写异象谷讲的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被称作异象谷呢这是一个讽刺的写法，因为耶路撒冷原来是锡安山，是一个山山为什么会写成谷，就代表它的堕落，代表它的堕落。所以论异象谷的末世就讲到论到神百姓的堕落 论到百姓的堕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讲到论到人这些权势的堕落跟败坏，接下来22章就是讲到啊这个神百姓的堕落或神百姓的败坏。哦，那么呢啊1到14节，那么就讲到那么人啊在当中的一个啊信仰的光景啊，人所活的生活不是一个悔改的生活。不是一个悔改的生活，不是一个倚靠神的生活，乃是一个不断的想要倚靠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从后面啊，后面往前看，就是不断倚靠自己啊。那么呢，啊，第8节说啊，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金器啊，金器。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金器，灵库就是啊，这个金屑库，金屑库就是放兵器的，放兵器的。那么以前的国王呢，因为很怕下面的啊这些人啊这个作乱，所以平常啊不会让这些人拥有啊这个武器的，啊，所以会把这些金屑，就是刀啊、剑啊、啊弓啊、箭啊。啊，盾牌啊，全部收在一起，收在一起，然后要作战的时候，再把这些啊金屑呢，发给那些士兵，或发给那些招来的兵，啊，所以这里讲，他们仰望林内的金器，就是仰望自己手中的力量，啊，然后第19节说，啊，积聚下池的水，啊，那么在房屋拆毁，修补城墙。2道城墙中花祭水的池可以成旧池的水，这就是讲到他们不断的依靠自己，因为要把耶路撒冷城变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城，那么让这些敌人来围攻的时候打不下来，那么要让敌人打不下来，在啊当时啊西元前第8世纪第9世纪的时代，他们的做法就是把城墙加高。那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大的营梯，没有大的那么火力，打不下来，然后用石头去盖的城墙也不好打，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欧洲看很多城堡都是建在山上。但有一个问题，食物可以存，水很难，因为山上的话没有水，山上基本上来讲很难有水，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必须在山里面啊存水，啊，或者是像耶路撒冷从其他的浅水啊比较高的浅水用暗道引过来，啊，暗道引过来。所以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啊暗道，啊，引道。所以他西西家做的啊引道，从基信泉呢引水到希罗亚池。那个引道现在还在，现在还在，哦，它是一个啊，一个相当啊相当大的工事哈，哦。那么当时为了存活，就引水过来，哦，那这个在这个山里面储水的话，这个在古代也蛮有意思的，哦，像连那个以东人住在那个峭壁上面的以东人，哦，我们现在都觉得他们怎么可以在那边活，对不对？哦。但是后来考古学家就发现，有一些大的石洞其实是蓄水用的，蓄水用的，就是他们会想办法把那些石洞先把它这个做好那个防水的，然后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就蓄了水以后，他们就可以在那边，那仇敌攻打他们啊，所以你看他们可以攻打他们几年的时间，不一定打得下来。好，这边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第11节最后啊，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不顾念从古定的这事，就是这边就讲一件事情啊，就总归一件事情，就是人并没有过一个倚靠神的生活啊，没有倚靠神的生活啊，倚靠神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悔改，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悔改。啊，所以悔改是一个属神的百姓，一个基督徒经常要思想的，哦， 那么所以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看、哦、那么啊，有什么事使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这满处呐喊有大喧哗的城，欢乐的城邑呀、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就是这里就讲到啊，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跑到房顶上去喧哗啊，去呼喊、啊、然后这个城本来是在当中大家欢乐享乐的城，但是最后现在却发现死亡临到的，死亡临到的啊。第三节，官长一同逃跑的、啊、那么被弓箭手捆绑，被找着被捆绑，被送到啊逃到远方的都被捆绑、啊、第四节，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其实就是讲毁灭临到，毁灭临到、哦、毁灭临到。当这个啊巴比伦啊，当时是针对巴比伦，针对这些北方来的啊这些啊势力临到的、哦、那么当巴比伦打过来的时候，老百姓基本上第一个就是往山区跑躲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往耶路撒冷跑，因为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比较可以躲，比较可以躲。但是这些他们在当中呼喊，因为啊这个敌人的军队来了，毁灭临到了，然后他们在当中啊想要竭力的得安慰，但是是没有用的。第五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烂践踏烦恼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所以这是神的啊毁灭临到神自己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耶路撒冷城溃乱了，被践踏了，这些苦难临到了、哦、第六节，以兰、哦、就是巴比伦的联军、哦、以兰、啊、在巴比伦那边过来了，带了箭袋，坐战车的马兵、哦、然后带开了盾牌、哦、那么在你加美的山谷里面都有战车，都有马兵在城门口排列，就是他们整个就围住的这个啊耶路撒冷啊、哦。那么巴比伦在这里也是讲，以兰这里也讲，就是亚述从那边来的啊、哦。那么因为那日你仰望自己的金屑库啊、哦、啊，记不记得西西家王做了一件事情，让啊先知以赛亚啊非常愤怒的事。就是当时巴比伦的王的使者来的时候，他不是把虎库都打给他看吗？对不对？好，打给他看，好，开给他看，然后以赛亚就说完了，完了，对不对？好，因为这就是西西家王在炫耀他的势力，他觉得你看我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我有这么多的武器，对不对？所以当他炫耀这些的时候，以赛亚就知道完了，因为他倚靠的不是神。那么先前上帝帮助他打败亚述的时候，其实他根本没有会一兵一卒，但是现在他却倚靠自己的势力，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这个，所以在这里他就讲，你仰望自己金屑库里面的金器，然后你自己觉得靠自己把城墙修好，把供水的路修好啊，你就觉得自己可以安稳。好，问题你不仰望神，不仰望神，不仰望这个从古时一直定律例的神，上帝从古时一直眷顾他们。好，所以十二节，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就是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乐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就是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差，本来是应该人应当要彻底的悔改的日子啊，应当要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这是以色列人哀伤的日子，对不对？本来是应该上帝要人悔改，要人彻彻底底的悔改， 那么十三节说，谁知道人不仅不悔改，还说什么？反正明天就要死了，所以今天怎样能快乐就快乐，对不对？用这个来表明人的心态，人的心态就是这些人完全不把将来的审判当作一回事，就是将来的审判啊，完全不被当作一回事啊。将来的审判对上帝的子民非常要紧，所以在先知里面他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迎接神，我们要预备迎接神，就是这就是将来的审判，上帝的子民一定要记得我们要预备迎接神，预备迎接神，所以这是将来的审判。所以这里就讲到啊，人要去迎备神，但是他们就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啊打不赢这些巴比伦啊，打不赢这些敌人，那我们就吃喝快乐，死了就死吧，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他们大大的得罪神。所以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就亲自默示我，就是对先知讲，他说这些罪孽他们到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也就是啊，主对以赛亚先知讲啊，犹太人啊，犹大就是神自己百姓的罪不得赦免，不得赦免，到死都不得赦免啊。原因就是神给他们许多的机会啊，用苦难，用他们生活遭遇到的难处，希望他们悔改啊，但是却没有使他们悔改，反而使他们仍然在当中我行我素啊。好，那么十五节开始呢啊，十五节开始就用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开始讲啊，人在当时代的人怎么样专靠自己。好，所以十五节开始是一个例子，针对一个在自我堕落之中啊，自我堕落之中的啊犹太人啊。那么这个犹太人也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用他来做一个例子。好，所以十五节呢，这里讲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瑟伯勒。那你想，掌银库这个人在 王宫里面掌银库，这个位置很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你一个公司里面做财务总管，对不对大家可以知道财务总管是什么？管钱的，这是那个大老板最看重的，对不对因为管钱跟管人嘛所以管钱的是大老板最看重的所以这个人的势力就很大，管银库这个人势力很大，权势很大。加宰这个字不是一个很好的名称这个本来是加宰这个名词呢，是一个好的，就是一个官位而已一个官位而已，对不对？可是他用的词呢啊，我们和本没有翻出来翻出来啊，这个词就是代表，就是说他在那个位置上却表现的变成一个阿谀奉承的人阿谀奉承的人所以这个词是一个负面的词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到一个大一个官，对不对？可是他对那个掌权者非常奉承，我们用什么词去称他？我们现在也有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大总统下面啊，有一些官是特别那个会奉承的我们不是也给他们一个他就这样的一个官，他是在那个官位没有错，可是他却用这个官位来呈现他的一个在当中的讨好谄媚奉承所以他这个就讲这种字眼就瑟伯纳先，我们先用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没有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想象这个人是怎样就是他坐在掌银库的大的官位上，然后他又是一个百般讨好 上位的，对不对？然后阿谀奉承的，那你想这种人会怎样啊？对上面是这样，那对下面呢？他就要收钱了，要不然他怎么去奉承，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去对他讲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好，这又是一个轻蔑的口吻，轻蔑的口吻，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话说，问话说，哎，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他是一个，这一句话 本意上是一个 很看不起的口吻，用俗话讲说你在这边狗叫狗叫什么，知道吧？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话，有什么人在这里凿坟墓，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就是说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所作所为啊，你自己觉得做得不错，你自己觉得做得很好，你觉得为自己做很多，对不对？为自己的将来这个叫做什么预备很多，是不是？结果你去跟他讲，你在这里只不过是为自己在做什么？做坟墓。你觉得你花很大的代价，你在做什么？为自己造一个好的坟墓，造一个高树上，在一个磐石里想要找出一个安身之所。可是这安身之所是装什么？装你的棺材的，装你这个死人的，这样了解吧？所以这样知道这个轻视的话，不是一个赞赏的话，知道吗？是一个很轻蔑的话，用人的话讲说，你这个人是自掘坟墓，有没有？但是这个是讲的比较轻蔑的话，就是你在自己再盖一个高级坟墓，高大的陵寝，用这个话讲，对这个色伯纳讲，你是什么人？你在做什么？你要做一个漂亮的坟墓，做一个这个你认为高贵的坟墓，你觉得你可以在那边躺得很舒服，但你已经死掉了。十七节，所以说你是这样跟他讲，然后说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接力抛去，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像抛球一样。你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就你觉得自己很稳妥，觉得自己在当中做得很安稳，然后为自己的以后都这个打点得很好。结果呢，他说我会把你像一个用大力，就好像你把一些东西放在手上，那捏成什么一团，有没有？然后再把它紧紧的压好，然后把它怎样丢出去一样。他说我必把你滚成一团，然后跟抛球一样把你怎样抛走。那你倚靠的那些主人，你倚靠那些坐荣耀车的，也在那里受羞辱，也在那里死亡。你呢，当然你的官位也做不下去了。所以用十五节到十九节就是在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不悔改，然后又觉得自己非常的稳妥，又非常的有尊贵，那么在当中活得很好，事实上他是在为自己在盖坟墓，那盖了也不能用，为什么？因为他会被抛到极眼之处死亡，抛到极眼之处死亡。所以呢就是整个信仰本身来讲是无用的信仰，无用的信仰，一切所发挥的也都是无用的，无用的。好，所以当后来相对的二十节，那日我就把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招来，然后把你的这个外袍给他穿上，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户，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这里 以利亚敬、哦、不要把他当作、一个人，知道吗、哦、因为色伯这个、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这里要讲的、啊、他也不会在日后你看到有一个叫做以利亚敬的人他得着耶路撒冷跟犹大家的政权，没有、哦、你不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得这个政权、哦、因为犹大家的政权一定是大卫的什么后裔、哦、后裔。所以他这里讲的不是，他这里讲的是用一个末世的方式讲，就是一个预言的方式讲。末世的方式讲就是以利亚敬，就是讲到啊耶和华一定会成就的意思、啊、就是跟他讲你去招以利亚敬，就是你要知道接下来讲的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啊、耶和华一定会使他成就。那成就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弥赛亚，有一位将来要得着政权的，要成为耶路撒冷居民跟犹大家的父的，有一位必须承接大卫钥匙的，那有一位坐在他父荣耀宝座上的。那如果跟后面的连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这是讲谁，讲耶稣，讲弥赛亚。所以二十节啊，十五节到十九节用前面用加宰瑟伯纳啊来显出当代人的信仰，啊，当代神子民的信仰。后面用这个以利亚敬这个名字的意思来讲到，那么上帝会成就他自己应许犹太人的预言，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啊，弥赛亚的预言必来的这一位被承接他的华美。必承接那一个一切的神所给的能力，神所给的权柄，他一定会得到大卫家的钥匙，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那这个钥匙啊，钥匙打开这个钥匙，从圣经里面讲，就是讲那一个权柄，知道吗？权柄，因为主耶稣当年跟彼得也讲过这个话，啊，跟他为彼得讲。啊，我把那个天国的钥匙给你，对不对？你开了就无人能关，关了就无人能什么开、哦、所以啊，以前我跟大家讲，那么教会的临到是五旬节，对不对？但是教会临到啊，这个耶路撒冷开门的一定是彼得，临到外邦人开门的也是什么？也是彼得、哦、也是彼得、哦、所以使徒行传一定先记载彼得，所以彼得在耶路撒冷啊，五旬节第一个起来讲到的是他、哦、给人施洗的是他。然后这个外邦人，这个啊，这个哥尼流讲到的也是谁？彼得，对不对？施洗的也是彼得、哦、然后撒玛利亚人啊，受圣灵也是彼得去，也是彼得去。所以彼得就代表的那一个啊，拿着钥匙的人，这样子的嘛。所以你如果到这个啊罗马去的时候，那么他们圣保罗的像啊雕像啊，他啊圣保罗的雕像一定是拿剑的，拿一把剑跟圣经。圣灵的宝剑，圣剑。然后这个彼得呢，圣彼得的雕像呢，拿两把钥匙。哎，好，你们看那个他们天主教的那个雕像一定会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所以啊，这个对神的子民就不奇怪，对世上的人，他如果是财务大臣，他管好他的财务就好。但是啊，在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不能够这样子，因为他管理的是这个神子民的啊给的钱财啊，他在那个位置上他必须要承接的不是只有把那个财务管好啊，不是把王的财务管好，不是把王的财务管好啊，他仍然要负责所有百姓的什么百姓的责任。祭司只代替这个，但是啊，社会上的怜悯的事，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事，所有的人都要在位者都要承担。所以以色列人啊，平常人仍然有这个责任。你知道以色列平常人啊，对社会也有责任，对不对？他的地啊，每年耕种。但是到第七年就要怎样？就要休耕，让社会上啊那些没有地的人去收成，去收成。然后第二个，当他们在收成的时候，能不能收得干净？他们不能收干净。好，然后你掉在地上的不能捡，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要给那些没有地的人、没有食物的人去捡。然后你打果子也是一样，你打完一遍收了就不能再去收了，你再去收就得罪神。所以跟人的想法，跟我们人的想法不同。人的想法是什么？这是我的，对不对？以色列有一些上帝的定规不一样哦。今天你从果子底下果树底下过了，你觉得口渴了，你觉得想吃的你就摘来吃，算不算偷？以色列人不算、哦、我们中国人不是有瓜田李下吗？以色列人没有什么瓜田李下，知道吗？就业没有、哦、就业没有所谓瓜田李下，知道吗？你不能带走，你当场吃可以，你不能把别人的无花果收一收放在口袋带走，不行，这不行。你在那里啊，觉得啊，就坐着吃可以。他们也不能做这个事。所以上帝的律法里面有很多我们人认为公平，我们人认为这是我的，你不能这样想。啊，上帝给你的啊，有一部分是你的，但给你的，你就要对这社会有责任。都有责任，这个是圣经里面给的一个，你就是要有责任，你的百姓当中有穷人，你有责任，这是犹太人的社群的一个观念，我们现在的人比较没有这种观念，对不对？我只要把我家顾好就好，但犹太人不行。还是有，他们在一个社区里面，如果是他们认定犹太人社区，他们如果有穷人，对他们来讲是这个他们的一个羞耻。如果他们还是走就业的路，好。
我觉得他这里为什么神要特别讲他，是因为故事说的，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王很信任的人，那王为了不要他贪污，所以王一定会给他高薪嘛，一定会给他位的。然后他知道王里头有很多的金银财宝，那他管钱，他就应该知道说，他应该告诉王说，哎，你有很多钱，你要拿出来施舍。他在他的位置上，他就没有这样做，然后他拿了高薪，然后他给自己盖很好的房子，然后他也没有去提醒王说，哎，你很多钱，你该拿出来那个救济穷人。然后呢，你却又就是好像谄媚上意，然后怎样，所以我觉得在他的位置上，他就是没有做到他位置上该做的神要的怜悯，我觉得是这样，所以神才会指责生气，说他在为他自己造
的。对，所以要记得他反而把多的钱拿来盖自己的坟墓。 盖一个好坟墓。他用这个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他的责任里面他并没有尽那一个上帝所要的那个怜悯的责任。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以利亚敬就是讲上帝会成就什么，成就有一个将来做大卫家宝座的那一位，那么他拥有的权柄，他拥有的安稳，他拥有的荣耀。第二十四节，他附加所有的荣耀。其实这个荣耀这个字很特别，在这里是重担，所有的担子都归在他的身，挂在他的身上，知道吧？二十四节那个是重担，是重担。所以附加所有的担子，连儿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从最小的器皿到杯子到酒罐子都挂在他身上，知道吗？就是他成为一切的依靠，一切的依靠。但是呢，同样的，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必被砍断落地，重担必被剪断。你知道压斜的意思就是以前的房子呢如果用土房子比较容易想，以前的土块房子一块一块，对不对？中间不是用土去接吗？然后这农村会怎样？农村会把沟沟有没有这样的沟沟打到那个缝里面去，了解吗？打到缝里面就变一个挂沟。你们如果下次有机会去看那个古老的房子，你们观察一下，就是砖块跟砖块中间土块跟土块中间不是有那个土吗？那你就拿一个勾勾是这样子的，有没有？树枝是长这样的，这一头就把它插到那个缝里面，那它就是成为一个什么墙上的挂钩，所以就会把一些东西怎样挂上去。以前的人没有钱去做一个橱柜，知道吗？所以就是把这个树枝这样子不错，削一削，切一切，然后就把它怎样打进去，然后压斜就是你挂久了就怎样松脱了，所以你挂的东西就怎样掉下来，重担就被砍断了。其实这里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里讲的就是一个黄角石跟绊角石的一个观念，它本来是一个依靠的坚定的，所有的都依靠它挂它，对不对？所以如果它本来是一个黄角石，但是却变成一个绊角石，挂上去的都怎样掉下来。所以这一段话讲的变成一个黄角石跟绊角石的一个观念，就在当中显示出来。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呢，十五到十九节讲的就是讲前面的以色列的百姓，上帝不断的管教他们，苦难临到他们，他们总是不悔改然后在这些的当中，仍然那些当承接责任的人还在当中这个不断的在当中自己享受奢侈浮华，对不对？所以耶稣用的字叫做贪食醉酒，有没有？贪食醉酒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享受奢侈浮华超越过了。那么然后在这样的在这用来形容信仰上的败坏，然后最后上帝会成就他对弥赛亚的预言，那么呢把政权交在这一位来做王做父做荣耀宝座的这一位，对不对？但是呢应该所有的去依靠他，但他也成为黄角石，也成为什么绊角石，也成为绊脚石好，所以这是一段对意象谷，就是对耶路撒冷的预言，一段预言。好，那么这接下来讲的对泰尔的预言呢 啊，对胎儿的预言，或者叫胎儿就是啊新译本的翻译哈，就推推罗的预言啊，跟原这个旧这个新约里面的啊一样，对巴比伦的预言是一样哈。他这里呢，一到十四节是一首哀歌，一到十四节哈就是一首哀歌，一首哀歌就是一个哀歌。好，那我们就来看啊，论到推罗的末世哈。这个哀歌就是他斯的船只哀嚎，推罗变成荒场，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从基提地传来，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都静默无言。好，这里他斯就是讲从当时最西班牙最南方的那个港口，所以当时带的人会觉得那是最西边的港口，最西边，因为以前的人还不敢渡船过那个大西洋，哥伦布是首先过大西洋的，以前的人不敢，因为看到那个洋啊，这越不过去。所以当时他是指最远地级来做买卖的人。然后呢，因为推罗这个港本来是一个最重要的贸易的商港，那么这个海港呢变成荒场了，房子被拆毁了，那么也没有这个路水路可以进来的，就是说港口都怎样淤塞的，所以船也怎样进不来的。那么这个消息是从基提就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等于是从地中海那边的一个岛，要到这一个推罗港，推罗港的一个必经的陆地，所以他们说从塞浦路斯这里就传来的。那么沿海的居民本来都是靠航海来跟西顿推罗西顿是在一起嘛，做买卖的现在都静默无言了，因为都不能做生意的。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这讲尼罗河，尼罗河整段尼罗河尼罗河在当代呢因为每年的患难造成肥沃的这个冲积地，所以它的粮食非常的丰富古代这一段的粮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所以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丰富的粮食运到这个推罗来，然后跟各国换取其他的这些物资他说本来是一个大码头的，那么现在都要惭愧的，因为本来是他们靠着大海那么他说我没有娶劳，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就是本来好像很顺利的一切他们借着各地的运来的货物借着大海，指的是地中海在地中海从各地的航行的船只大家都集中到推罗这个港口来，然后在当中做买卖做交换，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赚到钱了，对不对那么呢现在都没有指望了，都没有指望了没有指望的，因为没有生产，没有养育儿女，所以就没有指望的那么传到埃及，埃及就极其疼痛那么传到他斯，沿海的居民都哀嚎的就是原来欢乐的城现在都没有的好，记得这个跟我们读过的巴比伦城一样然后第八节，他本来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那么第九节，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是的名呢，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这里讲的就是这一切的荣华，这一切人追求的富贵，这一切人在当中一切所做的那么 啊，人自以为高贵的都被藐视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做的，神做的事，啊，所以他施的名呐，啊，可以流行你的地，流行你的地，流行这个字就在上面走来走去，啊，不要用现在的话解啊，现在的话流行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以前的话流行是这个意思，就是在那边走来走去，啊，就是在那边。就是漫步，啊，就是你就留在自己的港口，在那边转来转去就好，啊，好像啊，好像尼罗河走在自己的航道里面，啊，那么不再有腰带拘禁你，啊，所以呢，啊，因为神已经向海伸手了，震动的列国，那么迦南地已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啊，所以所有的啊，西顿的居民开始受欺压，不再欢乐，哦，啊，过到西提去，哦，在那里也不得安歇，哦，就是你跑也没有用，哦，你要躲避也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十三节，因为加勒底人之地，啊，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罪名，罪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他们现在啊，建好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他施的船只哀嚎，因为宝藏变成荒场，所以就表示了后来这些都被打摧毁的，都被摧毁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推罗西顿这些地方哈，最早期在尼布甲尼撒攻打啊推罗的时候，对了，推罗西顿的时候，他们都逃到海上的岛上，那所以整个巴比伦的军队没有海军，当时没有海军，所以他们打不到，所以推罗人把所有的财宝啊物质都运到海岛上，他们打不到。但是后来亚历山大就不一样了，亚历山大也没有海军，亚历山大也没有海军，那亚历山大就把那个拿土去填海，因为那个岛啊离海不远，所以亚历山大就很狠，他觉得既然不远的话，那我就拿土什么填海，就真的给他填出一条什么路出来，就去把他们攻灭了。所以这个一到十四节呢，就是一首哀歌，一首哀歌，推罗的哀歌，圣经里面一直用这个来讲巴比伦的哀歌，推罗的哀歌，就是讲到人靠着自己势力所建筑出来的，人自以为荣耀的啊这个权势啊，那权势啊，最终都会怎样？都会摧毁，都会不见。用这个来警告人，不要在这世上啊。一直不断的想要靠自己啊，在当中啊抓自己想要的啊，那么啊在当中啊一直想要为自己抓自己啊想要的，那最后是空空的啊。好，十五节，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照着一王的年日，七十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哦，这里一开始讲的就是推罗的这个城，哦，他啊必在当中啊必整个被忘记啊，忘记就是他过去的啊容美不在的，过去的美貌不在的，过去啊被人啊在当中所喜欢的都不在的。都不在的，哦，那像一个妓女老了就没有顾客的一样，用这个来形容，就推罗被忘记了，哦，啊整个就好像啊不再有了，哦，啊那多久？用七十年，用七十年，哦，一个王的年日啊来讲七十年。十七节，七十年后上帝都会眷顾他，他就得着他的利息，就得到他的顾价，顾价，那么再重新跟万国交易，交易原文又做行淫，就是啊， 这个推罗被在当中被上帝啊借着管教以色列人，也管教了推罗，毁灭了以色列啊，耶路撒冷也毁灭了推罗，对不对？但是时间啊，接着不会太一段时间以后，他又会怎样？固态护民，知道吗？固态护民啊啊，所以通常也是这样。一个地方上帝管教过了，毁灭过了，后来还是怎样，重新再来一遍，重新再来一遍啊，人不会从这些当中啊，不会从这些当中啊得着啊太多的教训。所以从近代史你也可以看到啊，那么啊这个以德国做例子好了。德国啊，后来才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不对？打完以后有没有得到说哦，以后不要再打了？没有，所以没有多少年之后又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德国人知道了不能再打了，但是其他国家不讲，不见得会这样认为。就是人总是在当中还是念念不忘，靠自己的权势去建构一个自己想要的啊国度。好，然后十八节，他的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转存留，他的货财必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就是这些人仍然在当中不断的啊想要得着人想要的。人本来不断的在当中借着贸易啊，去赚得啊人认为人想要的啊，但是这些人的一切作为最后都归给什么？都归到神的子民的手中了啊。所以这里就表明了一件事情啊，人所做的一切啊努力，人所做的一切为自己所得的一切，最终都归于什么？无有，都归于无有。只有什么？只有属神的人才会真正得着上帝所给的一切。他用这个来表示，用这个来表示。啊，好，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但是有人认为说啊，这是一个更新，那这比较难，因为他本来就是在讲到啊，讲到这个啊巴比伦的啊毁灭。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一样，讲到那个坐在众水之上的大银户，对不对？然后讲到巴比伦城一切的华美都归于无有，是不是？但是最终属神的人还是得着神所赐的一切丰富。好，所以我们今天把22章跟23章要摆在一起看。这边讲到啊，22章讲的是论到神的子民，就论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信仰的光景啊，将来啊就会看到这个光景，就是人总是不会悔改，人总是不会悔改。从啊以赛亚先知的时代是这样啊，那一直到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以色列国灭亡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后来被掳的归回以后，但到耶稣的时代还是一样啊，他们仍然耶稣来了。哦，他是黄角石，对不对？但是却被啊匠人弃掉了，他变成一个绊脚石，然后世人仍然在当中，像推罗的预言一样，世人仍然在当中继续的做买卖，继续的做交易，圣经一直用，我跟你们交通过，一直用做买卖来形容人生命，对不对？人若赚得全世界。耶稣也用这个比喻，是不是啊？你赚得全世界，人想要去争，想要去抢，想要去得，那么你赚得全世界，然后呢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是不是啊？所以仍然是讲这样，人还是为了在世界上在那边汲汲营营啊，不去思念啊神在当中的作为啊，所以最终还是一样啊，在当中啊虽然失去了，人还是重新来一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世历代就是这样，一个国兴起了， 倒下来了，另外一个国又兴起了，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做这些，那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啊看到的，就是如果我们也陷入在这样的当中，我们就蛮可惜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看见啊，看见这个啊，领受到神的恩。好，我们停一下下。基本上很难，因为对神的信仰只有一个本意信，我们只有靠着信，信唯有借着耶稣基督。那然后我们这样的信仰本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征战，这个信仰，它不是一直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历世历代的这些啊民族或者国家都一样，这个初代教会最兴旺的都是在这个以弗所，就是这个土耳其那一带，在安提阿，然后在耶路撒冷，后来在罗马这些地方兴起，对不对？但是都没有承接到啊好几百年之后。然后啊，后来所的这些欧洲的国家标榜是基督教国家，然后但是在当中也同样的，他们所行的不是上帝喜悦的事，那神仍然在当中显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到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也是一样，马丁路德啊，把这个要求回到圣经，大家再回到圣经，回到信心啊，去看神的话怎么教，对不对？但是呢啊，人仍然是这样子，人仍然在当中互相争。所以啊，宗教改革之后啊，天主教也做了一些修正。所以我们当时马丁路德攻击他们的东西，其实他们有很多修正了，有很多修正，他们没有再卖那些什么赦罪券之类的，他们也做了很多修正，但是会使得大家的信仰都变好吗？其实啊，就是看每一个人，还是看各个人，还不是看一个完整的国家或什么，就以近代来讲好了，20年前我们看韩国，我们怎么看？对，我们那时候觉得20年前啊，20几年前的时候啊，他们就从韩国来的，或者去看韩国的人，他们就讲一些话嘛。他们说啊，韩国的基督徒已经超过这个几十个百分比了啊，到时候超过多少百分比以后，社会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所以人的期望是啊，整个啊韩国，那基督徒超过20%啊，社会会变成多好？超过30%，社会又变成多好，对不对？隔这20几年来，我们完全怎样？没有看到，对不对？就以韩国总统做例子，韩国总统的下场都怎样？
进监牢。
所以我们人仍然是一个罪人，人仍然是罪人。所以本来是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好的，是好的，但是呢不要忘了人是罪人。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悔改很重要，就是一个基督徒常常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悔改要当心 特别我们认为我们做的是对的，要当心，因为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就是在做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一场征战不会止息，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不会止息，因为我们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不会止息，不是跟人征战，不要以为你身旁的人是你的仇敌，你身旁的人跟你没有那么大的仇恨，我们真正面对征战是属灵的天空啊，属灵的这些，我们是跟他们征战。没有啊，上帝本来就不是要建立这种国度，上帝要建立的国度是我们的心归向他，我们的心归向他，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归向他都不是完全的，我们都仍然在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不断的在当中经历许多的熬炼的。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不是逐渐变好，不要用这个观念，知道吗？基督徒不是逐渐变好，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已经是，我们不是逐渐变成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已经是上帝的儿女，知道吗？已经是，不是逐渐变的是，真的了解吗？你现在去见耶稣，你现在离开这世上用人的话讲，你现在死了去见耶稣，你也是上帝的儿女，你多活20年再去见耶稣，你还是什么？上帝的儿女，这个叫已经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上帝的孩子，已经是上帝的儿女，要记得这。第二个，我们已经有神儿子的生命，已经有，不是因为你信主10年才比信主5年，你是这个神儿子的生命这个本质不一样。其实我们已经有神儿子的生命。如果我们已经是神的孩子，已经有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是在不断的去体会、去领受、去经历这个生命。我们是不断去经历。不断的去经历，知道吗？你活一天，你依靠神，你就经历一天；你不依靠神，你那一天就没有经历。虽然你是，但你没有依靠神，就没有那个经历，知道吗？所以我们已经是，已经有，但是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我们才能够去体会、去经历、去领受、去得着。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是一直依靠，那么我们那一天可能过得浑浑噩噩的，那么可能一点经历都没有，一点体会都没有，甚至在当中我们还很多亏损。所以记得我们是已经是了，已经有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保守我们的心？就是让我们去体会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去领受它，去享受它，然后也去使人去认识它。好，
牧师讲这样的说，上帝希望这个以色列的子民悔改的话，那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期望。
不可能的期望，为什么？
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是因为这样的反反复复，如果在反复中你是有去知道自己的软弱，然后
对这个就是这个、叫醒悟过来。
好，
我们要紧的对就是醒悟过来，知道吗？所以浪子回头就是醒悟过来，是不是？他已经是儿子，对不对？但是他把所有的，他就要求父亲把他的产业给他，对不对？然 然后他去挥霍一空，挥霍一空，如果他不回来他就失去了，知道吗？但是他回来呢，父亲还是把他当什么？儿子。好，记得哦，这边要仔细听哦。如果不回来呢，不回来就没有机会，因为父亲只能在家门口怎样等他。这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身份地位天父已经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回来我们就享受，对不对？我们不流浪在外我们就没有得着。所以上帝一直在，所以这个叫做圣经讲这一段话也很有意思啊，从我们人看是我们醒悟的，对不对？从神看他是来找人，有没有？羊迷失了他去找，钱不见了他去找，对不对？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是上帝找到我们，但是我们会以为我们悔改我们醒悟的，其实是上帝找到我们，两个面向都在我们身上，知道吗？这个我们就不看，我就跟基督徒一样，哦，你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当心，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真实实的啊醒悟过来，享受啊上帝的恩典，是不是？哦，如果我们自己啊不醒悟过来，如果我们自己自以为是，如果我们在当中啊仍然在当中，因为比如说耶稣说你要饶恕人，是不是？那我们还是现在不饶恕。还是会嘛，就耶稣说我们要依靠他，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还是很多世界的事挂心不了，这是比较小的，对不对？其实我一直跟啊刚才跟大家也强调，我们就是在属灵的征战上头，知道吗？啊，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就是提醒我们不断的要依靠神，不断的要依靠神。啊，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征战，我们就危险了。对不对？你在战场上跟敌人打，结果你忘记你在战场上，你看多危险，多危险。哦，对啊，所以他们讲啊，所以有人就讲嘛，啊，魔鬼最大对基督徒的一个攻击就是不要攻击基督徒，啊，让你怎样
忘记
，让你忘记。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苦难对我们来讲啊，相当大的程度是一件好事，啊，因为苦难临到，我们就在那个受苦当中，我们的心就比较警醒，啊，比较警醒一点，对不对？我们走到危险的地方，我们就比较谨慎一点，是不是？啊，我们觉得路很平，路很好走啊，我们就比较放心，哎，比较容易舒服。那么先知的这些话都在提醒我们啊，世界的世人的光景，神百姓的光景，用这些话不断的提醒我们啊，一个要紧的事就是啊，如果我们啊就是要很谨慎的啊，很谨慎的走这一条信仰的路，上帝一定眷顾我们，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上很谨慎，从一个角度上很放心，因为我们的神一定眷顾我们，啊，一定眷顾我们。所以我们就从这些话里面慢慢去思想，啊，那先知的书就是要告诉我们啊，让我们去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知道吗？啊，如果上帝不眷顾我们，你就会发现啊，先知讲的这样人的情境你会喜欢吗？如果以色列人，啊，你假设以色列人是你照顾的一群百姓，你会怎样，啊，用这个角度去思想。所以当时啊，摩西的时代，摩西已经跟他们讲了，哦，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对不对？ 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他把责任放在谁的身上？做父母的身上。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对，那耶稣也讲，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虽然祭司可以帮你，虽然有些教师可以帮你，但是一个做父母就是要告诉他孩子。没有啊，就是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经历就要往下传达，每年过逾越节，对不对？你的孩子问你，我们要为什么要过逾越节？他们就要讲故事啊，他们就要讲他们祖先的故事给他们听啊。对啊，啊。就是赎罪日，好，祝棚节，他们都要讲啊。他们其实过节的目的就是讲故事嘛，从某个角度就是讲故事嘛，对不对？对啊，其实我们基督徒过圣诞节就讲耶稣出生的故事嘛，我们过受难日复活节就讲耶稣死跟复活的事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要传达下去嘛。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借着以色列百姓摆在我们的眼前，成为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镜子，好叫我们看见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要何等样的谨慎小心，紧紧的依靠你。因为在这条路上我们是在面对许多的属灵的征战，无论是外在内在的，我们就当心的在当中，但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保守赐福眷顾我们的主，你的恩也不断的与我们同在。啊，我们的主啊，我们向你感恩，求你赐福于我们，在现今的世代，无论境况如何，让我们的心就倚靠你，仰望你。你也保守眷顾我们众弟兄姐妹，赐福于我们，也眷顾我们所挂念的家人。感谢主的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